昨天我们讲到华严宗，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之一。
刚刚我们讲到华严宗，然后华严宗呢是我们中国八宗的其中之一。
那我们很熟悉的是五大宗，五大宗就是常净律密教。你可以看屏幕，我今天其实那个资料都在屏幕上。现在没东西。
今天我们是说有没有就是有五大宗就是禅定律密教。
那我们可以看看五大宗跟八大宗有什么区别。前面的禅净律密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八大宗的前四宗跟五大宗的前四宗其实是一样的。
我们刚才看到五大宗和八大宗的分别，你看到呢禅定密律呢这四个宗呢和教宗，教宗就后面是八大宗后面的四宗，就你看八大宗的禅定律密呢是跟五大宗前的四样一样的，教宗呢就不是和那三门宗八相宗华严宗之外宗。
他帮我讲了，其实他帮也帮我讲了，那个教宗后面的教宗其实呢不会，就是后面的三论宗、法相宗、华严宗还有天台宗。所以呢也就是说五大宗跟八大宗其实是一回事，只不过是五大宗他的教宗他没有分析出来，而八大宗里面的教宗他就是把它分成四大宗这样子。
所以我已经讲了，那个教宗就是分出来分了四宗在八大宗。
那既然他是这四后面八大宗的后四宗是属于教宗，所以当然他就是比较着重于教义上的研究。
八大宗和那四个宗呢就是教宗。
那禅宗呢，禅净律密，禅宗、净度宗、律宗跟密宗四个宗派，就是会觉得它是比较着重于修持的实践，就是一个是这个是比较注重于行，那前面的是比较注重于解，就解门跟行门的区别。
前面
是解，对，因为它是教嘛，所以它是解。那禅净律密是比较注重于行呀。
五大宗头嗰四宗咧就比较注重系禅修，咁教宗咧就比较注重咗教啦。
那三论宗、法相宗、还有律宗、密宗跟净度宗呢，就是直接是从印度传过来的。倒数第二行。
第三行。
倒数，对对对对对，倒数第二个的那 bullet point。佛教各宗派嘛。来，我来看一眼。
对，你刚才是六宗，现在没有六宗了。
最后一行。
对，
最后一行。
因为法师讲有六宗，咁我呢度见闻都冇六宗，所以我唔识边六宗。佢 anyway 咧就系禅宗啦、净土宗啦、律宗、密宗，还有两个宗是什么宗？
三论宗、法相宗、律宗、密宗跟净度宗。
三论宗和法相宗。
是五宗，不是六宗，是五个宗，
五
个宗。
五宗。
那天台宗、华严宗跟禅宗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，天台宗和华严宗呢是中国的祖师开创的，禅宗呢虽然是从达摩祖师传过来的，但是后来呢也发展的比较有中国特色，所以就是说这三个宗派呢是算是中国自创的宗派。太快了。
天台宗、华严宗和法相宗呢这样都传过来，
唔系法相宗，唔系
法相宗，唔系
天台宗，同系华严宗，
还有
禅宗，
禅宗呢就系印度传过嚟。
那因为这个四个教宗这四个宗我们不是很熟悉，所以我非常非常快的把它讲一下，因为这不是我们主要的那个话题，所以很快的讲一下。首先呢是三论宗，
因為我四個教宗咧唔係好普遍，我哋好粗略講一講。首先講呢個三聖宗。
三聖宗它是顧名思義啊，它是依據三個論來立宗的。那這三個論呢，就是宗論、十二門論，還有百論。
三聖宗咧就係等於宗論啦、十二門論同埋百論。
宗论和十二门论呢是龙树菩萨造的，那百论是提婆造的，提婆是龙树菩萨 的徒弟。
宗论宗和十二门论呢，宗论和十二门论呢就是龙树菩萨作品的，咁百论呢就是提婆就是龙树的徒弟。
三论宗它也叫做中光宗，它是根据般若中观系统的经论，阐扬缘起性空的思想，所以它跟唯识宗是相对的，它是就说称是空宗，那唯识呢是有宗。
咁呢个三轮宗呢，又叫做中观宗，佢系根据咧般若中观系统嘅经论咧，阐扬个缘起性空嘅思想。咁相對於唯識中咧，就唯識有中咧，通常要空中嚟著稱嘅。
那他興盛的時候呢，是在隋朝的時候。隋朝的時候。
三聖宗咧係最鼎盛嘅時候咧，秦朝隋代。
接下來是法相宗。
跟住落嚟就法相宗啦。
法相宗呢也叫做唯识宗或者是慈恩宗。慈恩宗呢是因为魁寂大师在那个慈恩寺弘扬，就是弘扬这个宗，所以就以他的那个寺为名，叫做慈恩宗。
法相宗呢就叫做唯识宗，就叫做慈恩宗。慈恩宗呢就是窥基祖师呢在个慈恩寺里弘扬佛法的时候，所以叫慈恩宗。
那唯识宗它依据我们昨天有讲到哈六经十一论，那其实呢六经里面的一经其实是也是华严经。
唯识宗里面有讲的是六经十一论，其中一经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华严经。
还有很重要的一部经典是解生密经，还有楞伽经、后严经。上面没有
啊？
上面没有。仲有解心密经。
解心密经
系华严经，你翻译了吗？华严经的
华严经翻译
吗？ OK。 仲有楞伽经
楞伽经
还有后严经、后严经、后严经。那十一论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瑜伽师地论，最重要的是瑜伽师地论。
十二论呢最重要的瑜伽十二论最重要的。
还有像唯识二十论颂、唯识三十颂，还有我们昨天讲的十地经论，也是其中就是十一论里面的几部论。
十二论里面呢有跟我们讲好重要的十地品啦，还有什么
唯识二十，唯识二十颂，唯识三十颂，
唯识三十颂，
还有昨天强调的十地经论，
十
地经论是根据十地品造的论呀。
嗰三样咧系根据十地品嚟做出嚟。
那它是阐扬万法唯识、心外无法的宗旨。
呢个系阐扬万法嘅宗旨。
把那个第八识叫做阿赖耶识，然后就是由这个阿赖耶识而产生出其他的识，还有就是由此来说明生命的流转、轮回业报的力量，还有又怎么样通过它来修解脱。
咁我哋首先要注重咧，就系讲嘅第八识阿赖耶识。咁咧由呢个第八识咧，就令到我哋个生命嘅流转啊、轮回业报嘅力量咧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看天台宗。那天台宗它称天台宗呢，是因为它是 天台智者大师创办的创始的这个钟，那是隋代的时候哈。
跟住讲系天台钟啊，天台钟咧就是、隋代嘅智者大师咧喺天台山咧，一个始创人嚟噶。
那天台钟，它以法华经为本经。
天台钟咧以《法华经》为本经。
以大智度论为指南。
就以大智度论咧作一个指南。
以涅槃经为扶疏，
以涅槃经为扶疏，
以大品经为观法，
以大品经为观法。
那它主要是阐明一心三观的法理，也就是圆融三谛。
以上讲咧就系因而明白我嘅一心有三观嘅法理，同埋所谓一心三观圆融三谛。
那天台宗很大的一个贡献，就是他提出了五十八教的判教。
天台宗最大的贡献呢，就是主张个五十八教攞作一个判教。
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不仔细谈。那上人其实讲这方面讲了不少，像在解释那个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前面的部分都有讲到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。
因为时间关系，我都唔详细讲啦。
Okay.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华严宗。华严宗我们昨天都有说了，就是它又叫显首宗，又叫法界宗，是以华严经为依据的。
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华严宗，华严宗呢又称为莲首宗，咁佢主要是以华严经为依据。
那它就是从华严经的思想而发展出法界缘起、十贤门、四法界、六相圆融的学说，发挥世事无碍的理论，有吗？上面有吗？
喺最啱呢嗰一段就喺判教上主嘅《华严经》咧，系最高嘅经典。喺《华严经》嘅思想里面咧，发展出一个八界缘起、十二门、四八界、六相圆融嘅学说，发挥咧世事无碍嘅理论。
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华严五祖。
首先我讲华严五祖。
华严初祖是地心固顺和尚。
华严初祖呢就是固顺和尚。
二祖呢是云华智眼法师。
二祖呢就是云华智眼法师。
三祖呢是显首法藏法师。
三祖呢就是圆首法藏法师。
四祖是清凉晨光国师。
四祖呢就是清凉晨光国师。
五祖呢是归峰宗密禅师。
五祖呢就是归峰宗密禅师。
那在宋代的时候呢，也有人提出来华严七祖的说法。宋代的时候。
在宋代的时候呢，有人提出有华严七祖。
那前面的五祖，其实主要都是在唐代的时候。
前面五祖呢，主要是唐代的时候。
那七祖呢是后面的五祖是一样，那多了印度的两位祖师，一位是马明菩萨，一位是龙树菩萨。
五祖又加埋马明菩萨同龙树菩萨咧，就等于花园七祖。
那我们主要会讲中国的五个祖师的故事。
我而家主要讲系中国嘅
五祖嘅故事。那看看情况，看看我们时间，还有就是我有没有能够准备到，就是马明菩萨、龙树菩萨也的故事也很精彩，就看情况，看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讲到那里。
其实马明菩萨和龙树菩萨咧个故事都好精彩嘅，如果有时间咧，就可以继续讲下。
好，只剩下十分钟，我们来看看猪祖的故事。
我哋仲有时间咧，我听睇睇嘅。
那初祖他的称号是叫地心度顺和尚哈，那地心呢是皇帝唐太宗给他的赐的号。
初祖呢就是帝心度顺和尚，而帝心呢就是皇帝呢赐给和尚的称号。
那度顺和尚他其实本名他的法名是还是法号，应该是叫法顺和尚。那因为他的俗姓，他俗家是姓度，所以 也称杜顺和尚，所以法顺和尚和杜顺 和尚其实是同一个人。
杜顺和尚呢，他的俗姓是姓杜的，他的本名叫法顺，所以叫杜顺和尚。
他是现在的陕西的西安人，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敦煌人。
有人话他是今日的陕西长安人，有人就话他是敦煌人。
那一般认为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接下来后面我们会讲到。同时呢，他也被称为华严和尚、自心尊者或者敦煌菩萨，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华严宗初祖。
有人称佢系花严菩萨嘅化身，有人叫做蒂身尊者，叫做敦煌菩萨，咁其实系华严初祖。
那杜顺和尚呢？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一生的神异的方面的事迹非常的多。
呢个杜顺和尚咧，佢生平有啲好神秘嘅故事。
系啊。那他很小的时候，他幼年时就其实就已经显示出来大师的风范哈、啊。他藏在他家后面的那个坟场上，为众人说法，大人小孩那样子的为大家说法。那听者的呢也都很幸福，所以后来呢，那个他讲法的那个地方就称为说法冢，冢就是坟墓的意思哈、啊。
咁呢个杜顺和尚咧，佢年幼嘅时候咧，就成日到佢屋企嘅后面个坟墓上咧，喺个坟墓上佢做人说法。咁啲听嗰啲人咧，就个个都好顺受，好灵验嘅。咁因为喺坟墓嗰度讲嘢咧，所以叫说法冢啊。
那当他十五岁的时候，他带他的兄长去统领兵士，就是到前线去打仗。那在军中呢，他就表现得非常的神异，他常挑水搬柴供给众人使用，就是说他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给很多人用，而用起来都是很有余的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用得到。有这里吗？
在十五岁的时候，就带个哥哥呢，就带啲兵去打啲贼寇，即系捉打贼贼匪。咁喺軍裏面咧，佢就常常負責咧係擔水啊、執柴咧，俾眾人使用噶。咁佢做嘅嘢咧，卓有有餘。佢甚至會同幫軍中嘅兵士咧，去洗啲衣服啊，洗得好乾淨。當軍隊正準備去打賊嗰陣時咧，諗唔到咧，一切嘅賊寇咧都走到無聲無息啦。
對，他又多說了哈，就是。他在军中的时候呢，他还也会悄悄地帮军中的就是那些军士去洗他们的脏衣服。然后呢，还有很神奇的就是当军队正准备好要讨伐贼寇的时候呢，就是都已经准备了要去打仗，可是到了地方发现那个贼寇就都跑得无影无踪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是他十八岁的时候呢，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医治英圣寺，是一个寺名啊，英圣寺的他的师父叫僧真禅师出家。那又有很奇特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当真禅师亲自为他剃发的时候呢，突然呢大地震动，然后地神供奉盘子来承接他剃下来的头发，所以众人都觉得非常的惊奇。
现在不能讲，没有看到。
没有看到，来来来，你来看我的屏幕。我有什么办法吗？这样可以看到吗？这样子可以吗？哦，这样什么都没有。
你就先把前面三段先洗一掉。
我舍不得。
是啊，那你
哦，
你不要这里。
哦，好。
那个第二个那个说法冢那个地方。嗯。是为众人说法还是众生说法？他
我看到两个版本，一个版本是说给小孩子说，一个版本是说大人小孩都有，所以我想主要是给人。他怀疑什么？
阿飘，你就懂吗？
听不懂。
阿飘。
好像是人哎，好像是人。
给
国人听。
对。
今日发先言呢，系为众人说法，定为众生说法？因为咧，法师就话系国系啲有啲讲咧，又话啲小孩子同埋啲大人说法。咁但系咧就唔包括啲众生啊，或者系啲孤魂野鬼嘅说法。
我帮你翻译。十八岁的时候，他呢就一直养成是个禅师，叫深山深深禅师。出家，有人需要听广东话的吗？好像没有，有吗？哦，翻好，我练习。咁当他的师傅同他提法的时候呢？就大地震动，大地都动了，然后呢地上就出现了，地上拿着个盘，盘是吧？盘，盘子，盘，来接他的发，接他的头发，剃头发，所以呢就是非常之不，许生，苏生 ，OK， 许生 ，Thank you， 好，好，接下来有的看了。哎，这边讲完了吗？等会儿我看看。那杜顺和尚他出家后呢，就装修禅观。
杜顺和尚出家咗之后呢，就专修个禅观。
那之前也有说了，就是他出家后呢，也是有很多灵异的事情。人家呢就称他为敦煌菩萨，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是，就是不是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他是西安人，一种说他是敦煌人。那称敦煌菩萨的这个，因为应该是就是以他是敦煌人，那来称他是敦煌菩萨。
因为他的行踪所示呢，即去到每个地方呢都有很多奇怪事发生的，咁所以啲人就稱佢為敦煌菩薩，因為敦煌咧，其實佢係有人買敦煌嗰度出世，都叫敦煌菩薩。
那他跟他師父在一起的時候，就是那時候他們在興建陰聖寺。有一天呢，忽然就出現一隻是黃身白腳的狗，大家都不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。可是呢，它在眾人中是非常聽話、非常馴服的。然后呢他很勤快哈、哦、他就帮忙干活到窟里面那去呢，然后就口叼着那个泥土出来，动作是非常的快，也没有偷懒。那他很奇特的还有就是他的食物跟出家人一样，也是而且也是过午不食。
这个道顺和尚呢就帮他的师傅的真禅师就起一間叫做恩聖寺啊。咁有一日咧，就有一隻黃身白色腳嘅狗咧，就出現咗。大家都唔知喺邊度嚟嘅。只見呢只狗咧就非常之順服。咁咧成日咧就會入嗰個窟裏面嘅。咁佢嘅口裏面成日含住泥土咧，往返走得好快嘅，成日都唔覺得攰嘅。咁佢嘅食物咧同出家人係一樣，係過午不食。
那这件事呢就很灵异，就传遍了千里，最后呢也传到了当时的皇帝，也就是隋文帝的耳中。那皇帝听了就是非常的重视这件事，从那以后呢他下旨每天就赐米三升给阴圣寺。然后最后呢当这个灵龛建造完成的时候呢，那个狗也无疾而终。所以这是当时建寺的一个很奇特的事情。
咁呢只狗嘅故事咧就傳得好遠啦，咁啊傳到隋文帝嘅耳裏面，咁呢個皇帝非常重視，就下令下旨咧，就每日賜米三升，俾呢個靈庵咧嚟用噶，直到建成為止。咁最後呢只狗咧就無疾而終啦，咁呢個就係恩聖寺嘅建造奇蹟。
那杜顺和尚早期的時候，他是秉承他師父的行事風格。他居无定所，经常在关中地区就是四处游化，然后主要就是教化他经过的地方的老百姓。
道顺和尚咧同佢师傅一样噶，咁又系居无定所，咁喺关中咧就四处游历游化嘅。 佢教化对象咧，主要系啲民间嘅老百姓。
好，时间好像到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你的翻译，阿弥陀佛。
时间到了，明天再。